课是 BSF 查经课程《蒙应许的子民》秘掳与归回的第27课讲课。我在写这一课讲课的时候，刚刚在处理一个很棘手的房屋整修问题。由于最初建造房子的时候呢，有些偷工减料，令到墙面呢不断地剥落。而我原本只是打算很细地扩建一下，令到我年迈的母亲可以入住。结果就变成一个全面的整修大工程。原本的建筑商在某一方面缺乏诚信，影响了整间屋的品质。现在我们面临的抉择是要继续在几个小地方进行修补，亦或是将某一部分的地基全部打低重建。后者的费用当然高好多啦，但是却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够确保品质，可以让到后面几代人都住得安心。尼希米记的主角是圣经里面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这一位领袖肩负上帝赋予的重担，为上帝的子民重建敬拜中心。这一段经文讲述了上帝子民新的起点。上帝曾经应许要照顾他们，恢复他们，并且供应他们的一切。而现在就是实现应许的高潮。尼希米的侍奉展现出他一直以诚信的态度来到做上帝呼召他去做的事。当百姓开始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甘心乐意地投入其中，并且在敬拜入面喜乐。不过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好遗憾的是，百姓没有警醒地提防罪的侵入。他们的妥协招来尼希米强烈的责备。尼希米再次推行改革，去建立百姓对上帝长久忠诚的根基。尼希米记第11、12、13章教导我们，对上帝全心全意的献身，促使人将一生奉献给上帝。上帝呼召他的子民甘心乐意地用真诚的敬拜和持续的警醒来到向他委身。这一课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甘心的献身，由尼希米记第11章第1节到第12章第26节。第二部分是充满敬拜的献身，由第12章第27节到47节。第三部分是警醒的献身，由第13章第1节到31节。对上帝甘心的献身是由选择信服他的呼召开始。尼希米记第11章到第12章26节里面，新的居民将踏出信心的步伐，搬入去刚刚重建完成的耶路撒冷。尼希米记第11章1至到2节这样说，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祭签，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要重新入住耶路撒冷的时候到了。以色列百姓可以分为几个群体。一个是那些已经住在耶路撒冷的首领。其次是留在耶路撒冷城外的百姓。还有一班是由百姓入面抽签揀出来甘心乐意搬入城入面的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中心，因为他象征着上帝和他们同在。不过我不禁会在这里想，为什么需要抽签呢？会不会是因为人数众多，所以需要用这些方式来到筛选？经文并没有讲明。不过通常人要踏入新的人生阶段的时候，都会感到深深的不安。蒙召要离开我们的舒适圈，往往令到我们心生畏惧。 对大多数嘅人嚟讲，即使知道上帝嘅子民永远能够确信上帝嘅同在，但系要踏出信心嘅步伐，仍然系困难噶。无论抽签之后百姓嘅心情系点，嗰啲甘心乐意搬入城入边嘅人得到咗众人嘅祝福，佢哋接受抽签嘅结果，佢哋嘅甘心乐意使到佢哋有幸得以优先体验复兴嘅敬拜之地。我哋如果愿意跟随良善嘅上帝，即使走入未知之地，亦都会使到我哋喺经历上帝同埋服侍上帝嘅过程入面，被带领到新嘅属灵高度。对上帝甘心嘅信服，使上帝能够引导我哋进入佢更加伟大嘅计划同埋旨意入面。咁样嘅信服能够让到上帝转变我哋嘅灵命。而呢一种转变，往往系藉住我哋生活中或大或小嘅改变，嚟到唤醒我哋脱离属灵嘅自满，或者系让我哋睇到过去未曾察觉嘅可能性。喺唔确定未来嘅情况入面，信靠上帝，能够使到信徒嘅信心更加成熟，因为咁样需要对上帝有更上一层楼嘅倚靠。确信上帝绝对唔会让我们错过人生的关键时刻。新的开始就是一个信靠上帝来到重新经历上帝的新机会。有时甚至会带来属灵的复兴。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带着热切的心迎接每一个人生季节的转变。甘心的献身亦都使到我们愿意去到上帝安排我们去的地方。因此上帝的子民进入耶路撒冷定居。当众人纷纷进城，这样应该是一段非常特别的时刻。他们被安置的次序显示出上帝对他子民的安排是有计划的。而上帝安置子民的计划，乃是由呼召我们藉着对耶稣的信心进入祂为我们所预备的新生命开始。你是不是已经站上了那个上帝为你预备的位置呢？由尼希米记第十一章三节到第十二章二十六节，我们看到上帝在重建耶路撒冷的行动里面安置祂子民的计划。居住在重建的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居民，包括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后裔，这些原来是以色列国分裂之后紧密相连的两个支派。上帝对他所呼召的人展现坚定不移的信实，即使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这些支派仍然完整存留。上帝配得我们的信靠，我们可以安心地将我们的一生交托给祂。我们对上帝的献身绝对不是一场冒险，因为上帝以忠诚对待祂的子民，祂亲自托住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季节。大多数定居在耶路撒冷的人被描述为某某个仔或者是某家的后裔，但是经文入面亦都穿插住对某一些上帝仆人的特别记载，尤其是那些在圣殿入面侍奉的人。上帝称许愿意撇下一切到他面前服侍的人，在第十一章十一到第十二节入面提到了负责管理圣殿入面工作的阿希特的儿子和其他一同承担圣殿事工的人。另外仲有负责圣殿外工作的利未人沙比泰和约撒拔。第十七节提到了阿撒的后裔马他尼，他负责带领感谢和祷告。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至到二十三节提到了阿撒的后裔，他们是圣殿入面负责音乐侍奉的人。第十二章二十四节后半话，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班一班地赞美称谢。尼希米从来都不照自己的意思行事，百姓亦都各就各位，遵从上帝的安排做上帝的工，唔怪之得事情可以咁顺利完成啦。 上帝嘅工点样用上帝嘅方式完成，就会结出敬虔嘅果子。不过人并唔系靠行为嚟到赚取上帝嘅义，相反地，佢哋系因为相信耶稣，靠住上帝嘅恩典而领受上帝所赐嘅义，然之后先至透过行为嚟到反映并且表达佢哋对上帝救赎恩典嘅信心同埋感恩。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系咁样话噶：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得救是为了侍奉上帝，就好似耶稣嚟唔系要受人嘅服侍，乃系要服侍人，并且舍命作我哋罪嘅赎价。同样地，我哋嘅人生目的亦都唔系要受人服侍，而系要为住上帝嘅荣耀去服侍人。上帝点样安排人，又点样安置佢哋喺乜嘢位置嚟到完成耶路撒冷同埋城墙嘅重建，显明咗佢安排事情嘅次序，同上帝对人未来嘅计划系息息相关噶。今日要按照圣经嘅方式行事，通常都唔容易。不过，当我哋遵行圣经嘅教导，甘心乐意地采用上帝方式嘅时候，就能够坚固我哋嘅信仰根基，使到佢能传承俾下一代。呢个系一个强而有力嘅呼召。要我哋有意识地委身，照上帝嘅方式嚟过我哋每一日。能够被上帝呼召嚟到服侍上帝嘅子民，系一种谦卑而荣耀嘅特权。上帝亲近佢所拣选嘅仆人，因为佢最在乎嘅就系佢子民嘅属灵健康。对上帝献身意味住愿意付上一切代价，喺同佢嘅关系入面不断成长。咁样嘅献身，使人乐意按照上帝所定嘅方式嚟到做事。困难嘅系，我哋成日会因为上帝赋予我哋嘅自由意志而产生自己嘅偏好。我哋如果想要属灵嘅生命茁壮，就必须谦卑地降服俾上帝。好唔容易噶，但系却系千真万确噶。谦卑降服就系话，我哋要承认上帝知道乜嘢系最好，佢远比我哋更加有条理，更加周全。因此，当上帝呼召我哋嘅时候，我哋最明智嘅决定就系带住祷告嚟到回应同埋跟随，深信上帝必定纪念我哋嘅甘心乐意，赐福俾嗰啲克服疑惑同埋恐惧、全心信服佢嘅人。不过，每一个渴望同上帝建立更深关系嘅人，仍然必须自己做出抉择。我哋得到嘅第一个属灵原则系，对上帝甘心的献身，使人欣然接受他的呼召。系点样嘅恐惧、疑惑或者系反对，正喺度阻碍住你欣然接受上帝嘅呼召呢？上帝做事嘅方式已经清楚地记载喺上帝嘅话语入面，信靠佢绝对唔系赌博，因为上帝信守佢嘅话语，佢嘅每一个应许都必定成就。虽然上帝嘅旨意有好多仍然系奥秘，但系其中有一啲系好明确噶。尼希米致力于恢复敬拜，使到敬拜能够世代延续落去。呢一啲犹太人所做嘅选择，亦都影响咗佢哋嘅儿女、孙、曾孙同埋以后嘅世世代代。我哋知道，上帝藉住哈该同埋撒加利亚所赐俾百姓嘅预言，已经将眼光带到咗遥远嘅未来。而上帝总系持守佢嘅应许，新嘅家园象征住一个新嘅开始。上帝决定安置我哋嘅地点、原因同埋方式，总系有佢神圣嘅用意。当我哋全心全意咁样降服于佢，去到佢安置我哋嘅地方，就能够确定佢会称许我哋。事实上，喜乐将会随住甘心嘅信服而嚟到。 於是乎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入面，首先展现出来的就是盛大的敬拜，而充满敬拜的献身会带来上帝大能的同在，因为上帝以他子民的赞美为居所。尼希米记第十二章二十七到四十七节描绘了一班全心奉献的百姓对上帝特意的满怀感恩的真心实意的敬拜。在重建城墙和重新安顿的过程里面，无论是尼希米定是百姓都经历了艰辛和挑战。不过在这一刻他们大大地欢乐。容易这个词并不适用于形容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大部分工作。不过在做上帝交托的工作的时候，总是会有喜乐的时刻。对于信靠遵行上帝话语的人来讲，上帝的喜乐就是他们的力量。做上帝的工亦就是行为本身并不能够拯救我们。但是当我们所做的是为了荣耀上帝的时候，就会带给我们喜乐。圣经应许信服上帝到底的人最终必得着喜乐永生，并且将来会在天上和我们的救主一同欢乐。在这个真诚热切的敬拜氛围里面，随之而来的是向上帝献上的委身。由于他们渴望诚心敬拜上帝，所以巨细无遗地安排好一切。这一场敬拜一点都不马虎，为了城墙的奉献礼，利未人和诗班由远方被召聚过来。百姓们渴望将最好的献给上帝。我们讨上帝喜悦的真诚度有几高，就反映出我们认为上帝有几配得。我们越看重上帝，就会越努力去侍奉他，越想更加好地遵行他的旨意。上帝配得我们献上最好的，因为他是上帝，而且他已经完成了一切必要的事，使到我们可以过敬虔的生活。一位信徒如果真正明白上帝赐下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恩典，就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要永远服侍上帝。用好行为来到赚取上帝的欢心，或者表达对上帝救恩的感激，这两种不同的心态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前者会使到我们感到挫折，后者则是会让我们感到满足喜乐。尼希米记第十二章三十节话，当祭司和利未人为自己行洁净礼时，他们也洁净了百姓、城门和城墙。就好似百姓需要祭司和利未人的洁净，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基督的洁净。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蒙上帝接受为我们的代赎，我们才能够藉着在基督里面的属灵根基，将为上帝而活、侍奉上帝作为对上帝的敬拜。热切的敬拜是出于真诚渴望荣耀上帝的心。跟住尼希米透过精心安排的诗班和乐器演奏队伍，绕行新城墙的各个部分，带领百姓向上帝表达感谢。2010年的和合本翻译是这样讲第43节的，那日众人献上丰盛的祭物并且欢乐，因为上帝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从远处都可听到耶路撒冷的欢声。这样是几咁充满活力的敬拜画面。那个欢乐的声音远远地传开，上帝为他们造成了这一件大事，他们赞美上帝的时候毫无保留地表达他们的热情。当我深信自己所做的只是回应上帝的恩典和救赎的时候，我就得以自由，可以欢欣地敬拜。我因为基督为我完成的救恩而欣喜满足，因此为他献上我最好的努力，这一件事不再是一个重担。我亦都不再被自觉不足所困扰，因为基督已经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这样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自由啊。第44节继续描述真诚的敬拜。当日 有些人受派管理库房，把举祭、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献，按各城的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库房里。犹太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百姓敬拜的时候，亦都由自己的财物入面拿出一部分来到供应上帝仆人的需要。他们喜悦上帝所赐的仆人、祭司和利未人。信徒的敬拜是一种感恩的方式。感谢上帝赐下他的儿子耶稣。他是上帝同人之间唯一中保。上帝配得我们至高的赞美。不过敬拜不单止是我们所唱的诗歌，敬拜亦都延伸到我们每日所做的事，同埋我们献给上帝的事。我们应当记住，我们献给上帝的永远没办法同他赐给我们的相比。上帝配得我们献上一切，他所配得的远远超过我们能够奉献给他的。他配得毫无保留的敬拜。当我们认识到上帝配得我们竭尽所能敬拜的时候，将会激发我们真诚地将所拥有的一切都托付给他。那就带来我们第二个的属灵原则，对上帝全心全意的献身要发生在荣耀上帝自我牺牲的委身之前。还有什么是你挣扎住不愿意交托给上帝的呢？一切都由我们的心开始。当我的心定义要敬拜上帝，就没有任何东西是我想保留不给他的了。他配得一切。在这个充满无限压力和享乐的世界里面，很多事物都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占据优先位置。不过一颗奉献给上帝的心会竭力以敬拜上帝为优先，并且因此得到没有办法在其他地方得到的喜乐和平安。那一日在耶路撒冷的敬拜，具体地刻画出真诚、火热、甘心牺牲、毫无保留的敬拜。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确实会出现好像在第十二章这样的属灵高峰，那些是充满喜乐的美好时光。不过人生入面确实会有低谷，悄悄地潜伏在每一个转角处。尼希米记最后一章是一个强烈的提醒，要我们在忠诚的献身入面保持警醒。这个故事其实可以在第十二章的结尾画下句号，但是第十三章的第四到第十四节提醒我们必须要保持警醒，以避免个人妥协。那些曾经热切敬拜上帝的人，竟然容许罪进入那个美好圣洁的敬拜之地，那座刚刚才被恢复不久的圣殿。那就提醒我们，信徒和罪的挣扎是一生之久。在第四和第五节里面，我们读到负责管理上帝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竟然同那些一向嘲笑上帝子民、恶名昭彰的多比亚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并且让多比亚住入来一间分别为圣的房间。那个房间原本是用来存放敬拜上帝的圣物，同埋带领敬拜的利未人所收到的供给之物。多比亚以前反对上帝的工作同埋上帝的子民，而家却是从中获取利益。第四节与多比亚结亲这几个字，充分讲明了以利亚实和吴敬虔的多比亚之间的亲密交往，容许多比亚住入去归上帝为圣的地方。这件事没可能是一直之间发生，因为罪往往是慢慢渗透入来的。当尼希米回来发现这个吴敬虔的情况的时候，他即刻严厉处理。他将多比亚和他所有的东西都彻底地由那个专属上帝的圣所里面赶出去。在第十和第十一节里面说，尼希米亦都斥责官长他们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由于他们的疏忽，使到利未人和歌唱的人离弃他们侍奉上帝的职责，对罪愤怒是正确的。 对上帝忠诚献身，就必须对罪保持唔妥协嘅态度。因为罪唔单止伤害我哋自己，亦都会妨碍其他人嘅属灵成长，对其他人造成伤害。尼希米重整圣殿嘅秩序，更换官长，将责任交俾值得信任嘅人，然之后佢祈祷。第十四节话：我的上帝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逃去我为上帝的殿与其中的礼仪所献的忠心。尼希米所承担嘅工程极其庞大，唯有上帝能够指挥全局，并且使到工程得以完成。对上帝全心全意的献身，是要我们不断地察验自己的动机是不是依旧完全忠于上帝。尼希米个人的献身推动他在所行的事上都忠于上帝。他的热情投注在保守圣殿的纯洁。尼希米的祷告显明了他的动机是荣神益人。当我们参与上帝事工的时候，定期省察自己的动机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内心真实的渴望依然是坚定地专注于服侍上帝和其他人。上帝不单只会奖赏真诚渴望尊荣祂而完成的工作。其实当上帝是我们工作焦点的时候，这个侍奉本身就是奖赏，就是有价值的。尼希米祷告希望自己留给后代的是有关上帝的荣耀，而不是关于他自己。这个亦都是你的祷告吗？我们做事的动机最终将会显明我们的工作是不是真是奉献给上帝的。对上帝缺乏委身的态度已经在百姓里面蔓延开来。他们的商业活动凌驾于上帝对安息日的诫命。第15到31节描述在商业和同外邦人关系的律法上面出现了集体性的妥协状况。百姓继续做买卖，不顾上帝的律法要求他们在安息日要休息。第18节提到尼希米担忧百姓的行为将再次激起上帝的愤怒。所以尼希米下令关闭城门，直到安息日结束。但是商人们坚持在城外等候。第十三章的二十同埋二十一节话：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人，有一两次在耶路撒冷城外过夜。我警告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墙前过夜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就不再来了。罪就好似严重的流行性感冒，会静鸡鸡咁样由一个人传染俾另外一个人。只要我哋仲活喺呢一个世界上边，只要耶稣基督仲未翻嚟更新万有，彻底铲除罪，罪就会继续遍布各处。对妥协保持警醒，意味住我哋要好似尼希米一样持守上帝所喜悦嘅立场。即使同世界上紧迫嘅问题对立，我哋亦都唔好妥协。信徒认为基督配得佢哋嘅牺牲，值得佢哋由紧迫繁忙嘅事务入面抽出时间，喺一段称为安息嘅安静时刻入面聚焦喺上帝身上。在我们今日生活的这个充满压力的世界里面，要以上帝的方式为优先并不容易。不过上帝设计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六日工作，然后一日安息来到敬拜祂。信靠上帝为我们开路，使到我们能够尊崇祂所设计的生活模式，就是跨出信心的一步。对犹太人来讲，拒绝遵行上帝对安息日的设计就是罪。第二十二节，尼希米洁净利未人，派他们看守城门，维持安息日的圣洁。然后他祷告说：我的上帝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尼希米能够有信心带领全体百姓敬拜，是因为他深知上帝的大慈爱和怜悯。为上帝做牺牲往往伴随着痛苦或者挣扎，但是我们应该将我们的疑虑交托给这一位必定信实、赏赐忠诚仆人的上帝。 在第十三章的结尾，尼希米描述了一个令人难过的情况。百姓喜爱那些上帝所禁止的事，容许人淡化上帝的法则。尼希米指出他们对上帝的不忠，同上帝所爱的所罗门王情况一样。第二十六节，他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上帝所爱。上帝立他作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对上帝持续的委身，需要对罪的欺骗保持警觉。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这样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百姓在某些方面容让自满进入他们的心，玷污了他们同上帝的关系。原本火热敬拜上帝的百姓，现在却是不能够持守他们同上帝所立的约。尼希米渴望恢复百姓对上帝的敬拜，于是他洁净祭司和利未人，重新指派他们的班次，使到他们各尽其职，并且安排他们得到需要的供给，使到敬拜得以持续。尼希米真是一位令人敬佩的领袖。敬虔的领袖会以他人的灵命健康为优先。我们个人的属灵成熟，就是我们能够给予那些被我们所带领的人最好的礼物。这样意味着我们必须警醒，不断这样认识上帝，以及爱上帝和爱人的心智上面成长。尼希米专注于讨上帝的喜悦，他的深切委身由头到尾都是他带领重建的基础。凡是可能玷污妨碍上帝子民属灵健康的东西，都必须坚决抵抗。就好像建造房屋时微小的妥协会造成长远的损害一样，个人对罪的妥协必定会伤害基督的身体，甚至乎是整个社会。藉住尼希米强而有力的榜样，我们得出这一段的属灵原则是，对上帝全心全意的献身，就是力求讨上帝的喜悦，胜过取悦自己或他人。你在哪方面需要上帝的帮助，好坚固你的心智，使你单单地讨上帝的喜悦呢？尼希米记以一个热切的祷告开始，现在以一个渴望结束。尼希米渴望他所完成的事能够蒙上帝悦纳。一座建筑物如果想经得起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就必须有稳固的根基和墙垣。上帝是破败城墙的修补者，他能够重建我们被罪和撒旦破坏的根基。全心献身给上帝是凭信心跨出的脚步。不过每一步我们所踏出的忠心步伐都会蒙上帝赐福。上帝应许，只要我们回应祂的呼召来到服侍祂，必然有喜乐伴随我们。上帝的仆人永远可以好像诗篇第九十篇第十七节这样的祷告和信靠。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上帝必定成就。这一份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和制作。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有关 BSF 的资源和研经小组资讯，请你去 bsfinternational.org。